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太快报，我是主持人小爱。本期节目将带你走进 AI 研究的太前沿，探索五篇最新学术论文的精华。这些论文涉及深度学习的奥秘、语言模型的内部机制、注意力机制的创新模型适配的新方法，以及如何检测语言模型的胡说八道。
大家好，我是小 T。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聊聊 AI 领域的这些新鲜事。
今天的主题非常丰富，让我们先从第一篇论文聊起。第一篇论文的标题是 Deep Learning is not so mysterious or different。 很多人都觉得深度学习很神秘，比如它能在图片识别、语音翻译上表现得那么好，甚至超过人类的预期。这篇论文想告诉我们什么？
这篇论文的目标是揭开面纱，告诉大家深度学习并没有那么神秘，也不像很多人想的那样完全超出了传统理论的解释。作者说，深度学习里一些看似奇怪的现象，比如良性过拟和双下降和过参数化，其实并不只是深度学习才有，其他简单的模型也能做到。
等等，这些词听起来很专业，能不能用大白话解释一下？
当然，良性过拟合就像是考试时你把课本全背下来，连错别字都记住了，但考试时还是能答对新题目，而不是死记硬背出问题。双下降呢，想象你在学骑自行车，开始技术很烂，摔得多，加了辅助轮后反而更稳，但去掉辅助轮后又摔了几次，最后才彻底学会，错误率先降后升再降过参数化，就好比你用一个超级复杂的食谱去做蛋糕，材料多得吓人，但最后蛋糕还是好吃得很。
原来如此，那论文是怎么解释这些现象的？
论文提出了一个关键概念，叫软性归纳偏置，意思是深度学习模型虽然能试炼各种复杂的可能性，但它更倾向于挑简单的好用的答案。这种偏好不是硬性限制，而是通过训练过程自然形成的。比如优化算法会悄悄引导模型往简单节走，这就像你在超市挑东西，虽然货架上啥都有，但你还是会选性价比高的。
那深度学习的特别之处到底在哪儿呢？
论文说，真正特别的是它的表示学习能力，简单讲就是深度学习能自己从数据里找出重要的特征，比如从照片里自动学会认出猫的胡须和耳朵，而不是靠人先告诉它要找什么，这点比传统模型强很多。另外，它还有模式连通性和通用学习的潜力，能把不同的知识串起来，适应各种任务。
听起来很厉害，这篇论文有什么新贡献吗？
它最大的贡献是澄清误解，用实验和理论证明这些现象可以用已有的工具解释，比如一个叫 PAC-based 的框架，而不是非要发明新理论。它还提醒我们，别把深度学习想得太神秘，重点应该放在它的表示学习上，这对未来研究方向很有指导意义。
明白了，深度学习其实没那么高冷。接下来看第二篇吧。第二篇论文叫 How do language models track state？ 语言模型的记住对话的上下文或者故事的时间线，这叫状态追踪，对吧？这篇论文发现了什么？
对，状态追踪很重要。这篇论文研究了 Transformer 语言模型在处理一个简单任务置换组合时的内部机制，这个任务就像洗扑克牌的记住每张牌被换到哪去了。结果发现模型一致学会了两种不同的方法，一种叫关联算法，另一种叫奇偶关联算法。
这两种方法有啥不一样？
关联算法就像一个有条理的记账员，层层把信息组合起来，步步为营，很优雅。奇偶关联算法则更狡猾，先用一个简单规则，看排序是奇数还是偶数，快速筛掉一半可能性，再细细调整答案。就像你找东西，先看是在左边还是右边，再慢慢翻。
为什么模型会用两种不同的方法？
这跟模型的性格有关，比如它的结构设计、预训练经历。作者还发现，可以通过中间任务引导模型偏向哪种方法，比如想让它用关联算法，就多给它点类似的任务练手。
这两种方法哪个更好？
实验表明，关联算法更稳，能处理更长的序列，像个耐力选手。奇偶关联算法，因为先用了简单规则，碰到复杂情况容易掉链子，这说明即使简单任务，模型的解法也有优劣之分。
这篇论文的亮点是什么？
他首次清晰地找出了这两种机制，还用显微镜，也就是可解释性技术，看到了模型内部的运作细节。更酷的是，他证明我们可以控制模型学哪种方法，这对未来打造更聪明更可靠的语言模型很有启发。
太有趣了，下一篇是什么？第三篇论文提出了遗忘 transformer， 标题是 Forgetting transformer softmax attention with a forget gate。 这听起来像给 transformer 加了个新功能，能讲讲吗？
没错，这篇论文给 Transformer 的注意力机制加了个遗忘门，灵感来自循环神经网络，新的模型叫遗忘 Transformer， 简称 FOX。遗忘门的作用是让模型在关注信息时能自己决定哪些不重要，可以忘掉，这样处理常务文本时更灵活。
为啥要加遗忘门？原来的 Transformer 不够好吗？
原来的 Transformer 很强，但它对所有信息一视同仁，有时会记太多无关的东西。加了遗忘门后，模型能根据数据自动筛选，比如读长篇文章时跳过不重要的背景，直接抓住重点。这就像你听课时只记老师强调的部分。
Fox 表现怎么样？
很出色，它在长文本建模、超长序列预测和短文本任务上都比标准 Transformer 强，特别在找关键信息。比如大海捞针测试中 ，Fox 比其他模型更快更准，而且它不用位置编码设计，更简单。
不用位置编码，那它怎么知道词的顺序？
遗忘注意力自己就能捕捉词与词的相对位置。不过作者也说，加位置编码能稍微再提升一点性能，但不是必须的。
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？
论文还搞了个 Pro 设计，融合了循环神经网络的一些好主意，比如输出门和归一化。这不仅让 Fox 更强，连标准 Transformer 也受益匪浅。这说明改进不只靠注意力机制，整体结构也很关键。
听起来是个大升级，下一站是第四篇。第四篇论文标题有点长 ，Adapting Decoder-Based Language Models for Diverse Encoder Downstream Tasks。能先解释一下编码器和解码器是什么吗？
简单说，编码器和解码器是 Transformer 的两个兄弟。编码器负责理解输入，比如判断一段话是积极还是消极；解码器负责生成输出，比如写文章或翻译。这篇论文想把擅长生成的解码器模型改造成也能干编码器的活儿。
为什么要这么做？
解码器模型，比如 Gemma 预训练时学了很多语言知识，如果能用在编码器任务上，就不用从头训练新模型，省时省力。而且解码器有时比编码器更强大，特别是在处理长文本时。
他们是怎么改的？
论文提出了 Gemma Encoder， 从 Gemma 解码器改来的。他们试了很多办法，比如把单向注意力改成双向，让模型能前后看，还加了 Dropout， 防止过拟合，还测试了不同池化方式，把输出浓缩成一个结果。
池化是什么意思？
池化就像从一堆信息里提炼精华，比如你读完一篇文章要总结一句主旨，可以取开头几句的平均意思，或者最后几句，或者用注意力挑重点。论文发现，简单取平均往往效果最好，尤其数据少时。
成果如何？
Gemma Encoder 在分类、排序等任务上表现很棒，跟专门的编码器模型不相上下，甚至有时更好。这证明解码器不仅能写，还能读懂，潜力很大。
真厉害！最后一篇聊什么？最后一篇是 How to steer LM latents for hallucination detection。幻觉是语言模型瞎编乱造的意思吧？这篇论文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？
对，幻觉就是模型胡说八道，比如问他历史问题，他却编了个不存在的事件。这篇论文提出了真值分离向量，简称 TSV， 是个轻量工具，能在推理时调整模型的浅空间，让真话和假话分开。
浅空间是什么？ TSV 怎么工作？
浅空间是模型内部的思维空间，信息在这被处理成向量 TSV， 就像个小开关，用少量标注数据训练后能推开真假内容的向量距离。比如模型说地球是方的， TSV 就能看出这跟真话差距大标记为幻觉。
听起来很聪明，它效果好吗？
非常好，它只用32个标注例子，就在多个数据集上达到了顶尖水平，比传统方法强得多。而且它计算快，不用改模型本身，很实用。
怎么做到只用这么少的数据？
他们用了个数学方法，叫最优传输，给无标签的模型输出打上伪标签，再挑靠谱的训练 TSV。这就像从一堆杂乱的笔记里找出有用的部分，整理成册。
这篇论文的创新在哪？
他把浅空间操控用在了幻觉检测上，还结合了高效的伪标签技术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发现调整模型的早期层更有效，这以后提升模型可靠性指了条路。
太棒了！今天的五篇论文都聊完了，这些研究不仅让我们更懂 AI， 还可能影响未来的聊天机器人翻译工具，甚至自动驾驶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下期见，拜拜。